威廉·米勒。需要提及一点的是，虽然这种挪用彼得的钱来偿付保罗的骗局被命名为庞氏骗局，但是庞兹并不是最早如此精心策划骗局的第一人。1899年，威廉·米勒，布鲁克林的一个记账员，开办了一家名为富兰克林·辛迪加的公司，对投资者提供非常惊人的资本回报。他每周大约给投资者返还高达 10% 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回报。后来他被人们称为威廉520米勒，因为投资者在短短一年内能获得高达 520% 的投资收益。米勒宣称他能赚到足够的钱来偿付这高昂的利息，而他知道怎样在华尔街上赚取巨额财富。当然，实际上米勒并没有这种本事，他当年成功欺诈了大约100万美元，相当于现在的2500万美元。滑稽的是，若干年后，当庞兹的融资计划被人们热议时，米勒不像庞兹已经收手不再行骗，他说道：我可能比较愚钝，我真的无法想象庞兹居然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骗到这么大笔的资金。他并不愚钝，因为庞兹的欺诈计划没过多久就败露了。麦道夫、米勒和庞兹欺诈案的共性在于，他们在起初或者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一直都是直接赤裸裸的欺诈。但是现在很多欺诈案在最初时属于合法合规的正当经营，但是过于投机的技术手段逐渐将其转变为欺诈性质。这种情况一般是在投资经理渴求成功，但是却始终落后于其他对手时发生。此时投资经理已经造成巨额亏损。回顾欺诈犯罪的历史宗卷，有一点非常清晰，欺诈阴谋随着时间演变变得日益复杂。今天人们不会轻易相信威廉·米勒犯罪案中所承诺的 520% 年收益率，或者查尔斯·庞兹所承诺的90天内收益率达到 50%。 现在的欺诈者发现制定欺诈计划必须非常巧妙，不令人起疑，这样才能吸引聚集大量资本。在麦道夫案件中，麦道夫的狡猾之处在于对投资者提供的回报并没有脱离实际，一直维持令人难以置信的稳定水平。在斯坦福案件中，斯坦福并没有直接对存单提供高额回报，而是制造了一种安全的假象，对投资者兜售简单的金融产品。在监管失利的情况下，人们无法意识到这是出骗局。由此不难看出，人们的戒备心必须不断提高，仅仅避开那些回报高的可怕的投资远远不够，人们必须谨慎提防现代金融欺诈犯。费迪南德·沃德。费迪南德·沃德似乎综合我们上面所述的两类欺诈犯的特征，起初他并没有欺诈意图，但是当亏损出现后不久就开始欺诈犯罪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他还说自己同样是受害者，委屈程度不亚于美国前总统尤利塞斯·辛普森·格兰特。格兰特1877年离开总统府，带着他的夫人用2年时间游历欧洲和亚洲。虽然格兰特本身就热爱旅行，但是也有部分人将这次旅行解读为格兰特希望借此提高名望，为第三届总统竞选做秘密铺垫。无论旅行是出于何种目的，年迈的格兰特的确收获很多。他以更加睿智、更善于处事的姿态回国，但是财富并没有过多变化。第三届总统竞选失利后，赚钱成为格兰特的目标。当格兰特的儿子巴克邂逅费迪南德·沃德后，一个看似充满前景的投资机会展现在格兰特眼前。魅力非凡的沃德使巴克相信他拥有非常好的投资技能，这两人组建了一家公司，起名为格兰特·沃德公司。费迪南德·沃德从中看到了明显的赚钱机会。倘若他能让尤利塞斯·辛普森·格兰特成为公司合伙人，他就能利用格兰特的知名度提高生意的合法性。格兰特将约20万美元，几乎自己的全部财富投入了这家公司。然后现实情况是，沃德所开展的经营与格兰特所预想的差之千里。 格兰特简单相信费里南德·沃德有超凡的金融投资本领，能通过投资获得巨大收益。而对沃德而言，他却告诉其他投资者公司，依托格兰特的影响获得了大量的政府协议。当然，格兰特并不具备这样的影响力，但是投资者们相信沃德，认为这是一个简单便捷的获得收益的渠道。可见在现实中，费迪南德·沃德只是从投资者口袋中骗取金钱，从事简单投机。一段时间之后，越来越多的新投资者被这家公司所派发的大额红利所吸引，公司的资本稳步增加。格兰特对此非常高兴，认为自己能获得数百万的财富，自己只需要与潜在投资者谈笑风生就好，并把整个公司的经营托付给沃德。格兰特非常不幸，费迪南德·沃德投机失败，损失惨重。1884年4月，沃德向格兰特提出15万美元的贷款需求，沃德不愿意承认公司已经濒临破产，他坚称这笔贷款只是为了救助一家与他们有业务往来的银行。格兰特依旧选择信任沃德，希望这笔贷款能力挽狂澜。他向威廉·范德比尔特，范德比尔特继承了父亲的铁路王国，提出贷款请求。范德比尔特同意发放贷款，但是清楚表明了自己的态度，他这么做并非为了牟利，而是因为这笔贷款的对象是格兰特。我对这家公司的了解并不足以让我对他提供任何贷款，他说，但是他同时也表示，你，格兰特将军，是我提供这笔贷款的唯一理由。格兰特成功获得这笔贷款，将它全数转交给费迪南德·沃德。就在第二天，沃德就消失了。格兰特非常清楚一切都完了，费迪南德·沃德编织了一个弥天大谎，整个公司早已负债累累。最终核算发现，公司负债总数超过1600万美元，远远超过那微薄的资产数额。沃德很快被绳之以法，格兰特与其他投资者一样被骗，变得身无分文。由于马克·吐温出版公司愿意为格兰特的这段经历提供高额版税，格兰特将这段受骗经历写成书，结果这本书销量很好，获利颇丰，而且外界认为格兰特文笔出众。然而格兰特却在完成书稿后没多久就因喉癌去世，无法享受这份成功。沃德属于另一类利用有社会影响力的朋友实施欺诈犯罪的典型，人们无法想到还有谁的知名度能超过前总统，至少格兰特作为前总统在美国北部依旧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力。尽管最开始这并不是一出骗局，但是当沃德试图引入新投资者增加公司资本时，公司经营很快变成欺诈性质，投资者所笃信的公司使命和战略与实际情况大相径庭。